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在空中的时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请到了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于牧师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圣经当中宝贵的信息，也是他自己在神圣灵的光照之下所领受的。今天呢，牧师特别的来到我们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带来了旧约部分的经文。牧师啊，您曾经和我们大家已经分享了很多新约部分的经文，那今天呢，您为我们大家带来了是旧约部分的圣经，在旧约的民数记。
好，我们一起来念民数记第20章的第8节，念到12节。
那各位弟兄姐妹，请您现在就在手边打开旧约的圣经《民数记》和合本的，我们从20章的第8节开始。我想请大家，如果您可以的话，您和凯传一起来放声的朗读这一段的经文，《民数记》20章第8节开始。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好，过去有一些分享都是新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旧约。其实呢，在旧约里头啊，隐藏着新约的信息。在旧约最开始的时候，隐藏着或者说所暗示的新约的信息，就是这个磐石的观念。刚才我们念这段经文当中，通常我们查经看到这地方，我们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说摩西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最后结果呢，耶和华反而对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看起来是那个惩罚是很大，是吧？我没听你一句话，或者说我听你一句话没做完完全全，或者说我做的差不多了，没有完全做，也不算是做不好啊。 就算是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惩罚不能进去应许地嘛。在家里面叫小孩犯错了啊，你也不会说以后不给他饭吃吧，顶多饿他一次是吧。何况这个小孩他犯错，他可能自己不知道，第一次练圣经的人读这段经文看不出来他犯什么错的。
嗯，
何况连一些普通的人来练圣经练这个地方的没有练出来，这是犯什么错？那神为什么惩罚摩西这么大呢？首先我们要先看，假如你没练出来他犯了什么错，我们先来看看他犯了什么错。练出来之后你也觉得这个错很小啊。
嗯，
第八节神跟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两个人啊，把会众啊聚集起来，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这磐石就可以流出水来给会众跟他的牲畜喝。第九节圣经这样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是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吩咐，就是说神叫他做他这样做，他就在神面前拿了杖去，神的吩咐他拿杖去。这个杖是什么杖？是摩西的杖，可能他本来就拿着了，就是很严格的在提醒他你要拿出杖去。他去的时候呢，找会众聚集之后呢，看圣经说他就没有照着耶和华跟他说的话说吩咐磐石，而是怎么样，拿他手上的杖击打那个磐石，而且不是击打一次，是击打两次。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你就看出来了，叫那个吩咐磐石。吩咐这个字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常用的，就是普通人跟普通人说话一个很普通的说话方法，就是说你跟我说话，就是说对着磐石所说话。他没有叫着神要求去说话，而是拿着他手上这样打那个磐石两下。啊，奇怪啊，你发觉摩西没有按着神的要求去做，他做错了，他打磐石两下，啊，水啊流出来。
对啊，
那你就会问为什么？那摩西既然那没有做神要求他去做的行动，那为什么神也不会把水流出来给会众呢？会众看到他们怎么想，哎呦，摩西很有能力哦，真的他能够把磐石打两下就把水放出来。会众也不知道神本来跟摩西说什么的，只是知道摩西有这个能力。那你要理解为什么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说话去做，那有几个原因啊。这个原因是眼前的原因，
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一下就看到的表面现象所导致的原因。
在上面圣经这样提醒我们说过，会众没有水喝，第二节看到吧，
嗯，
就聚集来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没水喝就去攻击神的仆人。你家里没饭吃回来就打你的牧师啊那牧师说，你没饭吃关我什么事啊，没饭吃是你害的啊，为什么你叫我信耶稣所以现在没饭吃了啊？这个想象摩西亚伦很气嘛。我们也相信摩西亚伦那个时候心情比较不好受，而且呢得再看上去二十章的第一节，正月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在扎底斯米利暗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这是时间表来看了啊。摩西跟亚伦的亲姐姐离开世界了，心情也不好受。那我爸爸死了，你就在家里没饭吃，就回来骂我啊！牧师为什么没饭吃啊？你要没有安慰一下啊？不是你爸爸死了，你真的可怜了。那所以你要想象一个人啊，不管你有多属灵啊，你面对这种光景啊，家庭里面有哀伤的事情，你的群众把他们的难处责任归给你，那你怎么处理呢？第三节就说人民就与摩西争闹说，怎么说？你念吧。
哦，民数记的第二十章第三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啊！你看嘛，骂摩西骂到这个地步，就是说 我的哥哥也死了，我跟他去死了，那就知道了。你的姐姐死了，你跟你姐姐一起去死吧，等于这样。
嗯，
我的哥哥，我的兄弟也死了，我恨不得我要跟他去死了，因为我觉得没水喝。人都这样，自己有苦难，把苦难责任给了别人，然后骂别人，就说我爸爸妈妈在苦难中死了，巴不得我也在苦难中死了，你今天你想也要害死我，就是把所有伤痛的责任都归给神的仆人，没有一句好的话。你就这样想，摩西跟亚伦的心情怎么样？这件事情发生呢，是在什么时候呢？你看那个民数记啊，按历史的次序啊，民数记十三章，摩西差遣十个探子进到迦南里面探那路，探子回报之后，结果怎么样？
就说好
像十个探子里面有十个就说不好的那个报告，里面的人很厉害啊，我们呢不能进去啊。
嗯，
另外两个人说是，就是里面这人这么恐怖，这么高大，我们才觉得神给我们这地才是美地，里面没人的，什么都没有，那是没有人要的地的。所以你看人生就这样嘛，你看事情可以看两面的，里面人很大，葡萄也很大，那个农地很肥沃，但是人很壮很大，怕。另外两个说不是，人很壮很大，他们都等于是我们的菜，高大强壮的人长得这么健康，就是那个地好，这看起来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十个就看不好的，两个看好的，这个事情还记得吗？
嗯，
你不记得你看前面就知道。然后神就惩罚他们要在旷野漂流，总体就是要40年。好了，这事情在前面已经发生过是吧，然后来到这个时候，摩西跟亚伦的亲姐姐死了，这个群体啊，过去发生很多事情可以看到神的实在跟看到神的同在的，所以摩西到这个时候啊，其实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你还是神的仆人，还是这个群众的领袖，他唯一有方法就是找神，所以神的仆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找神了。他问神的时候，神跟他说话，他对神的说话里面就可能存着一种人的气啊，听的时候啊，可能听到了，但是不在意去把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实行出来，那就是他犯这个错。今天因为我们看了摩西的人生，我们都为摩西说一些话吧，摩西就很可怜了哦，他这么惨了哦，听神的话，他有听啊，他按着神的话语，而且这样啊，把会众叫聚起来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心里面的气啊压不住啊，就打那个磐石两下。第一点，摩西为什么没有完全照神的话语去做？那第二点呢，摩西也有可能他不是自己突然之间想出来用他手上的杖打磐石两下的，是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是他侍奉里面很自然的行动，他就按照他的程序，好像过去做，现在也做。你想象嘛，想象摩西拿着那个杖，结果那个杖没用，拿来干嘛？你拿那个刀，拿什么东西去，你就马上自然反应，就是那个东西是要用的嘛。神叫来拿这个杖，叫他不用，不知道拿来干嘛。所以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啊，拿着这个东西，肯定你就拿这个东西用嘛。拿这个东西不用，还要对着那个磐石说话，你想象吧，啊，他哥哥也在旁边，全体会众很多的代表也在前面，他拿这个杖对着磐石说：“磐石，磐石，请你放水吧。”什么场面呢、啊？战争的时候拿刀说：“其实呢，你应该认输，好不好？
对，
都不要打了，我也不用砍你了。”那人就拿着杖去不用，人家跟着磐石说话：“啊，磐石老兄，你能不能放水啊？”整体会众的代表看着他。你也在其中，不觉得摩西跟亚伦是呆子吗？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就知道，摩西拿这个杖而不用的话，不可能的。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的时候，神让摩西在埃及地行了多少个神职？
十个。
十个啊，很清楚的，大家每个人都很熟这个观念。但是呢，摩西在埃及行神职最开始的时候呢， 神吩咐摩西带亚伦，第一个神职是把杖
变成
蛇。那个杖是谁的杖啊？
摩西的杖。
不是、啊、是亚伦的杖。
哦，亚伦的杖、
啊、所以开始行神职的时候就已经跟杖有关系、
嗯、
不过那时候那个杖不是摩西的杖，是亚伦的杖。所以神吩咐摩西，你去吩咐亚伦啊。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节，摩西和亚伦就去到法老那里啊，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所行的。亚伦就把手杖丢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手杖就变了蛇，看到吗？
嗯，就变成蛇了。
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在国家领导面前表演啊，就是神迹，就是杖变蛇，是啊，亚伦的杖。法老，哎呦，这个是小把戏了，我们要会了啊。那后面就不说了。那然后呢，你再看第二章七章第十九节，神也吩咐摩西去吩咐亚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记住了啊，神每次虽然是用亚伦的杖，但是他是叫摩西吩咐亚伦去用亚伦的杖。摩西也是那个全讲神的要求的那主角。好了，然后呢，二十节就记载亚伦在法老面前就把手杖举起来，击打河水，河水就变成了血。后来哦，挖灾呢，施灾呢，迎灾呢，好几个的神迹的个案。到了迎灾之后呢，你发觉呢？就不是亚伦的杖了，是神这样做。你记载，比如说第八章的二十四节，耶和华就这样行了，好像是没有特别强调亚伦的参与了。然后呢，差不多时候了，你发觉神就把亚伦的参与呢挪开，要摩西来亲自的去做了。第九章，天下冰雹。那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怎么做呢？二十三节，摩西把手杖向天一伸，就是摩西用他的杖往天一伸，耶和华就打雷杀冰雹，有火在地上，过瘾吗？
嗯，
拿着杖哇，
就是我们现在看那电影里面的那些场景吗？
哇，嘎啦，嘣嘣嘣嘣，哇，嘣嘣嘣，你可以想象，假如这种情况还在。配上那种的音效啊，到处有冰雹打下来，还有火呢。冰雹是凉的，属水的，水跟火啊，从天上来。
嗯，
我想象我有一根杖往天一伸，有这样的能力，多过瘾啊！啊，
魔法杖，
你可以想象的吗？但是在历史里头，真的有一个人有棒子在手的，有这个杖，曾经这样做，就摩西啊。所以你看摩西第一次拿他讲就发挥这个功能，以后他在神的百姓面前，这个杖就是代表他的权柄，他的领导。事实上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的看到王帝的杖在代表王帝的权柄。摩西在十章十三节又记载又行了另外神职，摩西在向埃及地伸那个杖整整的一日一夜、
嗯、
怎么样，
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就把蝗虫给刮来了。
刚才是天下来的冰雹火跟打雷，现在是风，手杖一举风就吹了、
嗯、
而且带着蝗虫而 来，难以想象的场景，不是现在拍电影用电脑科技的话，不可能看得到。十章的第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举杖，使黑暗降到埃及。”摩西就这样做。所以你看摩西的杖，向天举杖，本来是有太阳的，本来是今天天气很好，光明蓝天白云的，突然之间全黑了。你觉得这样更厉害吧？摩西这样用这个杖。所以他的人生里头他侍奉神，这个杖代表他在神面前侍奉的肯定，代表他在神面前侍奉神的那种恩赐力量。事实上说也有这个个案说了摩西怎么用他的杖行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职，就是过那个红海嘛，当时候法老的战车在后面追他们，全没有去路，后有追兵嘛， 就非常惧怕，他们就向天豪复仇。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摩西就去求神。14章13节，摩西对人民说，站着看天华今天为你们施行怎么样拯救。今天你看到埃及人就永远看不见了，我有信心啊，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征战，你们不要作声。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呼求哀求呢？摩西刚才说的很有胆量的，其实转个脸过来就跟神说，说些哀求的话不行的，神这个很要命啊，怎么办？神还怪他，哎呀怕什么了，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你把你的杖举起来向海伸手，把海分开。果然他这样做就分开了，然后再伸一次，水就合起来合上了，然后那水就把法老全体的全军
淹没了。
神说什么？我在法老跟他全军身上以及他的马车跟马兵上得到我的荣耀。神的大能大力成功了。21节，摩西向海伸手，强大的东风一夜就把水吹干了，使海变成干地，海水就分开了。再次摩西用他的杖。好了，这个是第二点。第一点他有气在里头，第二点就是说生活习惯按照常人做事方法。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